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比尔奉天主差遣，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纳扎勒的镇上去，到一位通征女那里。她已经跟大卫家族中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她说，万福充满恩宠的，上主与你同在，你在女人中当受赞颂。她听了这话十分惊慌不安，反复思索这样的问候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跟前获得了宠幸，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大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么能成就呢？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成为天主的儿子。请看，你的亲戚伊撒伯尔素称不生育的，也在老年怀了男胎，现在已经有六个月了，因为没有一件事是天主做不到的。玛利亚说，我是上主的婢女，愿你所说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
美你。
所读的福音是我们概括精神。当咱们讲圣母的道理的时候，说圣母向天主说了一个完整的事，完美的事，或者叫圆满的事。当我们想说这些道理的时候，需要注意几点儿。首先，这个完美的事代表什么？当我们说完美的事的时候，说圣母的时候，很容易有些人把圣母独立起来，就好像鹤立鸡群，和其他没有关系，他一个人啊，就说了一个完美的事。就好像我们说谁的文学最高，天下第一，谁的武功最高，天下第一，好像给大家他自己独特的。圣母不是，圣母这个完美的事，首先一个意思是，他的事来自以色列，他和以色列整个民族离不开。换句话说，是谁让圣母说了一句完美的事？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信仰最后到圣母这里说了一句完美的事。所以圣母这个事和亚巴郎圣祖们的事，和众君王，特别是圣王和众先知的事，是分不开的。到圣母这里，它是一个圆满，所以我们说是完美的事，也叫圆满的事。所以也就是说，圣母的这个事，它和这个整个以色列子民，它是离不开。那我们今天也说圣母的事和我们也离不开，离不开的意思是什么呢？或者我们也用一句话叫承前启后。圣母的承前是什么？他把以色列子民的事以最美的方式说出来，他也启后是什么？他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向天主说事。所以圣母他是忠心，他向天主说的是一个忠心的美，圣母是一个圆满的。天主在，因为这个事，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圣母的事完全是天主恩宠的杰作。其实以色列子民如果没有天主的恩宠，他们也不会说成事。天主的恩宠同时是净化。以色列子民差不多的从亚巴郎到圣母那里将近2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将近2000年的历史，从亚巴郎到圣母那里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以色列子民这个事它是在净化中过去的。从亚巴郎、以撒和雅各伯，我们看这些圣祖们的信德向天主的事 都很美，但是都有欠缺啊，都有欠缺。这是我说的另外一点，就是圣母完美的事是和我们对比起来说的，就是我们不完美，我们向天主说是，总是容易变，或者说的本来就又是又不是，所以我们和圣母之间比起来，所以是天主的恩宠让圣母说了一个完整的事。所以这个恩宠是借着以色列子民的历史慢慢慢慢到圣母这里，我们叫什么叫时期一马，也就是说天主的恩宠是能战胜人的悖逆的。因为我们谈到这个人的悖逆的时候啊，很容易就是变成绝望。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比如说天主是恩，天主是恩宠的，天主的恩宠给我们，可是人有自由啊。当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很容易说，那假如人永远不和天主合作呢？那天主不失败了？这里就是说，这是一个奥迹，就是恩宠和人自由的奥迹。我们说，天主的恩宠最终一定能够战胜人的悖逆。那么圣母就是一个标记，在圣母身上是完全的战胜。什么叫完全的战胜？就是在圣母身上啊，他没有一点点这个悖逆，没有一个阴影。所谓悖逆就是自我自私，所以连个自私自我的阴影都没有，你就更不要说还有那个明显具体的一些罪恶，那不可能的。所以圣母这里是什么？它是时期一满。这时期一满这个意思不光是个时间段，它代表着所有的一切水到渠成都到了，水到渠成各个方面都到了，所以时期已满。那对于天主来，为什么说不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天主的旨意不是光时间。有的时候我们看，其实用我们人间的科学了什么了，也能，因为人间的科学是天主给的灵感，医学。你比如说，人有时候奋斗1000年，你也比不上一个人突然来了一个灵感。在医学上有一个突破，比如中医了什么了也有，比如说七经八脉，这些根本就是上天的灵感。光凭一人，就是今天的这么聪明的高科技了，还摸不透古人是如何了解人的七经八脉的。那是什么？那就是一个突然。所以在圣母身上我们看，它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时期，那就是天主的恩宠到了。天主的恩宠一到，所有的一切都得给天主的恩宠让步，那就是时期已满。所以我们说圣母的事的时候，它也包括这三点。我觉得我们去看，就是以色列民族还有教会以及天主最最大是天主圣三的创造，天主圣三的恩宠，还有就是他的事实和我们对比起来，因为和对比起来才能看到。比如亚巴郎，明显你看亚巴郎的这一生，亚巴郎的一生他是信德之父。信德之父的意思是什么？他给了我们一个信德的模式，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亚巴郎的信德模式。这个信德模式就是要历经磨难，遭受考验。那么亚巴郎在磨难考验中，我们看他有很多不成全，在埃及的胆战心惊，两次把自己的妻子说成自己的妹妹，他有某种程度的人性的圆滑在里头。虽然天主不断的进化到最后，哎，天主的恩宠战胜一切，亚巴郎。那么在圣母身上就没有这个过程了，因为圣母从开始就是圆满，满被恩宠的意思。他从降生之初啊，他就是说那个时运母胎污染原罪，从那时候他就是一个完美的。所以当我们说这是一个对比，比如说在和后面就不用比了，后面也都是一样，那和我们比就更是了。那今天为什么很多修会的会祖们他们都选择圣母作为他们会祖的修会的那个主宝，还是甚至有的呢就把圣母的那个奉献日，有的把圣母圣诞，有的把圣母的这个奉献日作为他们修会的那个建立日。就是圣祖们都是看到神学上这一点，就是圣母代替整个人类向天主说的一个完美的事。 那就是我们的希望。所以当我们看圣母的时候，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点、毛病、罪过，我们就不再成为我们的累赘压力了。因为我们看到圣母就知道天主能战胜这一切。所以圣母是我们跌倒时站起来的力量，也圣母也是我们退丧起的一个希望。所以这是我们说圣母。所以当我们讲圣母的道理的时候，有的人特别是咱们乡下一般平常老百姓啊，或者说不是光老百姓，就是大部分好多教友，平常教友一说圣母，那就是只是求他赏点这个恩典，赏点那个恩典，就类似于观音菩萨那样的，类似于就是找圣母干嘛了，就求点这个求点那个求点这个，好像不叫再多了就是捡点奇迹。其实这只是圣母的一方面，圣母的整个奥迹它不是光这个主要的，它主要的是什么？它要拯救整个人类，他要代替整个人类，把整个人类引领到耶稣那里去。圣母是一个圆满的引领，所以圣母是教会的预像。圣母的这个完美的事就是教会的完美的事。你比如说当咱们说咱们念弥撒经的时候，祈祷说后面有一句说，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那教会的信德就是教会的事。那么这个教会的事是指的什么？就是圣母。圣母和教会其实是一体的啊。所以当你把圣母的道理缩小，就把教会的道理缩小，你也不了解。所以不了解圣母的道理，也就不了解教会的道理。所以今天也有很多教友，比如就喜欢听啊那些感动的讲道了，这个啊很多感动讲道，其实在很多的道理里面变成了纯粹的灵修，它里面的神学就不多了，只是灵修。什么叫只是灵修啊？把天主也只是让我做成一个好人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他在缺乏了那种和基督密切结合，和整个啊走进基督的神圣奥迹中的那个道理没了。所以这也就是当我们脱离了教会之后，我们的道理就不完整了，开始支离破碎，在某一点上挺光亮，但是它不完整，它好像很多个残缺。所以圣母的道理，圣母好像就是一个中心，它带领我们走进耶稣的全部奥迹啊，这是圣母。所以这是圣母向天主说的那个完美的事。那么在咱们的生活中，我们也常求天主恩宠，仰望圣母玛利亚这位好母亲，她是天主送给我们的大礼物。每当我们的事不完整，每当我们的说的事开始退丧的时候，想改变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求圣母，啊，这是我们教会，啊，特别的一个传统。特别是当我们的教会遭受巨大的考验折磨的时候，啊，我们仰望那位站在十字架旁的圣母，啊，他就坚定我们，不要害怕。这个不要害怕，他就是从天使那里听来的。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在你内受生的是耶稣，至高者的儿子。不要害怕，是因为在你内有一个天主。很简单，所以圣母的不要害怕，不是圣母有多么大的力量，圣母的一切都是他怀中的圣子耶稣基督。